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这里是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今天是2023年6月26号星期一，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点半。在经历了一个紧张的周末，俄罗斯发生瓦格纳兵变之后，美国市场和国际油价的反应平静。不过即使瓦格纳雇佣军已经折返，但是俄罗斯的脆弱却被暴露在全世界投资人的面前。美国之音的评论指出，对于国际投资人而言，俄罗斯这个核大国万一真的出现权力真空，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冲击可能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也许正因为如此，全球投资人目前基本上是捂紧钱袋，按兵不动，静待事态的进一步明朗。我们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0.45%， 报4228.82点，道指收跌 0.04%， 报33714.71点，纳指收跌 1.16%， 报13335.78点，费半指数收涨 0.26%， 报3515.77点。国际油价微涨 ，WTI 八月原油期货收涨0.3%，报每桶69.37美元；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收涨0.45%，报每桶74.18美元。不同于美股市场和油价的平静，中俄市场是明显震荡。在周一，俄罗斯股市低开，俄罗斯 RTS 指数下跌 1.2%， 俄罗斯 MOEX 指数曾经一度下跌 1.4%，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的价格跳水下跌 1.4%， 创下15个月新低，从84卢布兑换一美元一度跌到了将近87卢布兑换一美元。中国大陆的上证指数呢是下滑超过1%，离岸和在岸人民币的汇率都跌穿7.24的关口，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夜盘收报7.2425，比上一个交易日的夜盘收盘又下跌了685点。路透社的分析认为，从能源或者是商品的价格的角度，由于俄罗斯油气和其他许多的商品都已经和西方市场剥离或者是受到制裁，因此呢，它并不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价格的走势。那么撇开俄罗斯兵变的戏码，本周的市场会聚焦欧洲和美国的最新的通胀数据。地缘政治一直是近期市场的焦点之一。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篇文章指出，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正在把部分在华的业务分隔开来，但是要设法降低美中紧张关系所带来的风险。在文章中呢，是使用了 sidelining 一词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做法。 Investopedia 的解释是说，最初呢是指储存谷物或者是导弹的容器，但是现在呢它就被用来比喻储存信息的一些独立的实体，并且有效地把它封闭起来。那么在商业中，减仓就指的是独立运作并且避免分享信息的一些业务部门。但是文章的中文翻译使用了孤岛这一个词是十分的贴切。文章中还列举了不少西方企业在中共日益严格的审查下，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中国的业务和全球业务分开，包括客户关系管理平台 Salesforce 正在转向依靠当地合作伙伴来经营部分在华产品和服务的模式。日本卫浴产品制造商住吉集团正在重组它的供应链，在华呢是生产面向中国的产品，并且主要在美是生产面向美国的产品。那么大众汽车的计划呢，就是把和一家中国芯片制造商合作研发的技术留在中国。那这样一来，如果这项技术受到西方的审查，这个公司呢就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有风险咨询机构指出，这些跨国企业正在针对中美关系长期紧张的情况在未雨绸缪。俄乌战争已经促使很多公司讨论针对台海战争爆发的应急计划，在最快的情况下，有一些高管担心他们可能不得不减记或者是剥离中国的业务，就像是对俄罗斯业务所采取的做法一样。 政治风险咨询机构叫做 China Strategies Group， 他指出来说，对于西方企业来说，他们的全球收入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比例是相对较少的，但放弃并不是难事。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规模，退出中国的难度就会更大，所以孤岛的策略就是他们的折中方案。那么不少西方公司早已在寻找能够替代中国的市场，包括把供应链转移到印度或者是越南等地方。孤岛脱营的策略和转移供应链是不同的，采取这种策略的公司通常呢是选择留在中国市场的，这样就可以继续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来行销。那么为了中国市场而选择孤岛运营，就会避免风险吗？也许未必。文章也指出来说，孤岛运营的成本会更加的昂贵，比方说为美国和中国市场建立不同的供应链可能就会消耗巨资，而且呢，如果爆发更加严重的冲突，仍然不能完全保护公司免受损失。中国欧盟商会指出，建立两个独立价值链的额外的成本可能会高得让人无法接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而言。人工智能 AI ChatGPT 在全球掀起热潮之后，似乎突然又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使用率呢正在急剧的下降。原因除了隐私问题，还有呢就是它突然变笨了。自由财经报道，从3月14号发布 ChatGPT 4以来，大规模的本体一直是处于静态，连 OpenAI 的开发和推广人员也坦言，大型模型本身呢就存在不稳定性，对于相同的提示词会存在不同的回答，而且回答前后呢还有不一致的情况发生。3月14号 ChatGPT 获得了满分，但是6月13号的 ChatGPT 仅仅勉强可以拿到50分。从分数上来看，似乎有越来越笨的趋势。那么除此之外， ChatGPT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被广泛的应用。摩根士丹利4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在2000名受访者中，只有 19% 使用过 ChatGPT， 只有 4% 表示会依赖 ChatGPT。 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的3月份对10000多名美国成年人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 18% 的受访者听说过很多关于 ChatGPT 的消息， 39% 的人是稍微听说过， 42% 的受访者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美股投资网认为最大的原因就是隐私问题，因为大多数公司都禁止员工把公司的资料上传到 ChatGPT， 所以 ChatGPT 呢是很难发挥实质的作用。 ChatGPT 创始人 Sam Altman 虽然自称升级后的 ChatGPT 不会再保存用户的数据，但是用户真的能够相信吗？长期使用 ChatGPT 的用户都提到， GPT 更像是升级版的 Google， 有些帮助但是无法取代人类。来看两条简讯，华尔街预计企业的利润会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下降，并且呢是2020年疫情以来最为严重的下滑，但是这或许是今年的最低点了。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 FactSet 的数据指出，华尔街预计7月份公布第二季度财报的时候，标普500指数公司的每股收益会下降 6.5%， 这会是从2020年第二季度每股收益骤降 31.6% 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下滑。不过华尔街的分析师也预计说，第三季度企业每股的收益会增长 0.7%， 他们预计第四季度会有 8% 的增幅。但是呢，这些预期都存在着变数，分析师会根据企业高管们对需求趋势的评论来调整对企业的预期。但是 Investing 网站的分析文章指出，美国股市近期面临越来越大的回调风险，提醒投资者们需要为未来几周可能会出现的新的动荡而做好准备。到今年目前为止，华尔街股市的涨势是一直在扩大，道指今年已经累计上涨了 2.4%， 标普500指数和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今年也是分别上涨了 14.1% 和 30.2%。 我们再来关注军工。 随着俄乌战的发展，武器成了两方竞争的一个分水岭，而这也让投资人是更加看好了武器市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乌克兰部署无人机的 Anduril Industries， 他们正在收购一家火箭发动机企业，以便呢在武器市场上可以大展宏图。Anduril， 它是一个加州的初创公司，是第一批向美国五角大楼申请武器合同的公司之一。而收购的对象呢，是总部在印第安纳州的 Anduril。那么这个公司呢，主要是开发新型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用于常规和高超音速导弹。在乌克兰的大反攻中，毒刺导弹这样的武器的交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火箭发动机的供不应求也是阻碍它供应的一个重要的瓶颈之一。Anduril 对于 Anduril 的收购呢，是其中一系列收购交易中的最新的一个，而这些收购行动使这家非上市公司的产品进入了新的领域，包括无人驾驶的水下运输工具，它扩大了无人机和监视设备为重点的一些产品组合。
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